熊阔江占山为王数十年，跟大唐朝分庭抗礼。今天由于单灵玉、赤龙揭穿了楚天雕和土木达他们是奸细，使老人幡然猛醒。哎呀，我错了，我心胸狭窄，只记个人恩恩怨怨，不顾国家大事，我不够两撇的人。单公子，我把人马交给你了，得了，你们带他到太原解围。我这么大岁数就不好意思去了，有什么事呢叫我，老人家我做不了主。你看灵关山这么多人都要交出来呀、啊，我哪有这个权利呀、啊？这么办，到山下把徐坤将军请上来，听他的，他是国家官员啊、哦。这徐坤怎么是官员？刚才我说了您没听明白，他是徐达徐茂公的孙子。这次柴驸马派人进京搬兵求救，太子李治拨出50000御林兵，由马杰为元帅，徐坤是军中谋士，离开了京都赶奔山西。由于粮草不够，徐坤奉命到这一带呀、啊、征集粮饷，想到灵关山了，结果没上来山，现在山下有啥事跟他说。好好，快去找去。派人一找，那能找不着吗？徐坤、侯德志都没远走，就等听信儿呢。呵，俩人往山上一走，熊阔江挺给面啊，还派人接出来了。来到厅里，见礼已毕，分宾主落座，从人献上茶来，茶罢额盏。熊阔江站起来了，徐将军呐、啊，哎，惭愧呀、啊，惭愧！想我一生糊糊涂涂的跟大唐朝分庭抗礼，喝醉酒了，骂天子李世民，不交粮，不纳税，我是有罪之人。如果朝廷能够原谅，我愿意交出粮饷军卒。我也算赎罪了，如果不能原谅你呀、啊，把我绑上押入京都，杀剐存留，任凭罚落。这几句话要一般人说呀不算什么，出在60岁熊阔江嘴里呀、啊、分量够重的。这个人是宁折不弯呐、啊，你把他剐了他不会说一句好话，他得出自内心发自肺腑啊。徐坤说，老人家您呐、啊、严重了，现在国家正在用兵用粮饷之际，您交出粮饷是有功之臣，我一定将此事奏明朝廷，按功行赏。错了，我不要赏，我就图啊口眼一闭那天儿，嘿嘿，没什么遗憾就行了。这都说远了，好好，既然这样，这人马粮饷我就收了，我替朝廷收，给您打个条子，等夺赞太平年间把这粮饷钱给你驳回来。哎，不不不不不，啥粮饷啊，这么多年不纳粮不交税，这是国家的。好好好，山寨的事儿灵玉啊你看怎么处理。哎，这事我才知道老了，嘿嘿，不行了。单灵玉和徐坤一商量，这山寨的兵不能都带走，虽然接近5000人，有700-800是于文国的奸细，不能用，得把他们看起来，看他们还得管人，得留下1000人，还有老弱病残的呢，这不能带着呀，挑来挑去，拿着花名册点名以后，要了3000人。这3000人将来变官军，现在还是喽啰兵的军医号坎儿，谁领队？熊阔江要去，徐坤不让。老人家偌大年纪，别走了，您呐就在山上坐镇吧，也需要人。叫您那两个儿子领兵如何？ 好啊！
好好好，既然这样，我给你们守山，缺什么少什么呢？哎，说一声，那么说我还有用，太有用了。
跟那俩人一商量，熊文熊武都乐意。为什么？正在壮年呢，接近40岁呀，老占山为王算怎么回事啊？这要出去，也到外边开开眼界。可是军中总头领搁谁？徐坤呢？告诉我，归单灵玉，就由你带队了。暂时你为军中元帅，熊文徐武给你当助手。我呢，将此事奏明朝廷。另外，我那边还有500人，把这边人也带过来，咱们兵合一处，准备过黄河。熊国江说：“你们过不去。”你别看我在山上坐着，黄河边的事儿我全知道。嗯，老人家您怎么知道？嗨，能不派密探吗？探子一天几波给我送信儿，黄河北岸有于文国的水军在那扎下连营，把河岸上的小船全都拢到北岸，现在南岸没船只，你们好几千人休想过去，要是单人嘛，我还能想办法。赤龙说，我过黄河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，于文国的水军都督大都督外号叫翻江龙，叫秋豹，二都督混海礁叫李环，他们那块有3000人扎上水师营，有不少的战船封锁河岸，就等我到临关寨。如果临关寨的人马归降于文国，那么他的水军就过河了。等我的消息呢？消息是准，现在临关寨的人马归大唐了，想过黄河到山西解围是不容易，好几千人呢。小一眼徐坤说，好办，我早有良策。这么办，我们治过黄河，咱们叫单灵玉，还是改扮成杜天亮。临关寨的人马过河的时候，假说临关寨归于翁国，我们炸水师营，叫秋豹桨船给划到南岸，将人马渡过去，到了北岸之后把敌军水师营给吃掉，再奔山西。灵玉点头，好，既然这样，咱们什么时候启程呢？事不宜迟，今天天黑启程，半夜过黄河。这可就忙开了，楚天彪、土木达交出了奸细名单，这700-800人全都挑出来，圈在一个寨院里，派人严加看守。干嘛呀？那得好好训一训，改造改造啊。这边点齐3000人，连夜要走。3000人可不是小数字啊，开开粮仓，大小车辆排好了，一共是500辆大车呀，装的粮草还有些金银。为什么不带钱不行？打仗就是打钱呢，有钱呢好买东西啊，买粮饷啊。500辆大车装满了，3000军卒军衣号坎整齐，偃旗息鼓，天交定更。老人家熊阔江排摆酒宴，为这些人饯行。一看这会儿走了，说高兴心里也不好受，数十年的临关寨呀，现在兵也没了，东西也没了，也不好受。不过老人还看得开，祝福熊文熊武到军中立功，亲给家带信来。单灵玉乐了，老爷爷，临关寨这是我们大本营啊，我们到天敌杀敌立功，抓住了俘虏还往这送呢，您还给我们看守呢，您放心，总有人来回给您送信。就这样队伍出发，一路无事，离黄河还有5里地。单灵玉传令队伍停止前进，前队一停，后队扎住原地待命。然后单灵玉、赤龙、徐坤等人来到一边啊，商量怎么办。徐坤说，我和你们一块儿过黄河。山林又说，你不能去。为什么呢？我那个兄弟向南 浑浊梦愣，有我能管住他，没有我谁也管不了。我看他听你的，你呀给我看着他怎么样？这不笑话吗？他听我的吗？你看，不知道为什么见着你啊，他老叫小女婿，他不叫吗？你就答应稳住他，别让他胡说八道啊。好好也行，因为队伍这么多人呢，没个主将也不成啊。那么敬谁去呢？赤龙说我去，我熟。好吧，赤龙单灵玉要走，向南噔噔噔过来了。
灵玉干啥去？
过黄河要船去啊。
我也去。
不行，你到那儿一旦说走嘴了，我们就把命搭上了。
我把嘴闭上不行吗？我吃饱了，这回不张嘴。
那也不行，我不放心。
不，你前脚走，我后脚着去。
你怎么去？
嘿嘿，你记得玩外号吗？黄河娇。我从小啊净在黄河里泡着呢，我舅舅老领我在河里游来游去，一天走好几回。我呀游过去。
住嘴，我告诉你啊，徐公子在这看着你呢，你可不许不像样，听着没有？
徐公子。
徐坤说对啊，你就在我这啊，不许动，听话。
耶，小女婿。
哎，对，你要管我叫小女婿，你就不许乱动。
哎，好。哎，灵玉啊，各位早点回来啊，我惦着你啊。
灵玉答应一声，和赤龙张鞍认镫，乘胯坐骑，马后加鞭，直奔黄河岸。啪，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，鱼，哎，鱼，鱼，来到黄河岸边，带住思江，灵玉往河中观望，只见黄河水犹如从天而降，急流汹涌，漩儿涡重重，奔流咆哮，哗哗响声如雷。举目远望，黄河北岸上高头灯球火把亮似幽松，照如白天一样。只见旌旗招展，皓带飘扬，刀枪如麦穗，剑戟似麻林。往水中看，水中一排排，一列列，一行行大小船只，船上有无数的军兵，张弓搭箭，这是弓善弦，刀除鞘，如狼似虎，巡查河面。在河上不时的有巡河小船，一只接一只啊，甭说过河呀，你就飞个麻雀，人家也能看见。单灵玉见这个阵势也吓一跳，扭头问赤龙：叔叔。怎么叫叔叔啊？当然了，单灵玉的爷爷跟柴少是磕头把兄弟，赤龙是柴少的儿子，他不得叫叔叔吗？啊，灵玉啊，你看咱们怎么过河，我有办法。说着他取下弯弓，走兽壶，抽出三支响箭，刃扣天弦，桨弓嘎吱吱拉开了，冲着天空噔噔噔噔噔，三支箭起空了，啾啾啾，炎夜之间响声带哨，听出多远，这是暗号，自己人来了。只见苇塘内划回一只小船来，已经看见白帆了。渐渐的，小船来到南岸，船上有四个人，两个水手，两个是巡逻的。等水手将小船靠岸，八用挠钩一搭稳住小船，其中一个人下了船。请问是谁呀？是我，在下欧阳赤龙。哎呦，欧阳将军，对对对，听我家都督说了，说是您到南岸临关斋。是啊是啊， 哎，对不起，您还得把腰牌亮出来，咱们是认牌子不认人。要论人呢，那甭说，咱们知道啊。给你吧，赤龙把玉牌、玉令、腰牌都拿出来。这个人检查了一下，好，收下吧。来吧，上船吧。两匹马牵到船上，灵玉和赤龙上了船，挠钩扒着一搭，小船调转船头，直奔北岸。单灵玉站在船头，东张西望，这要是没什么事儿，到黄河一游该多美呀！现在不行啊，前边是龙潭虎穴，深入敌营，生死未卜，心里也担心呐。扭头看看赤龙，赤龙脸上毫无表情，两眼望水。赤龙比灵玉心里有底，因为前不久他从北岸过来的，营中的大将认识他，他又有玉牌，所以他放心。单灵玉不行啊，是冒充杜天亮来的呀，这砍的没有炫的圆呢，是不是有人认识杜天亮？他害怕。就这阵儿，身后就听啊，叽喳喳叽喳，有两个水手在嘀咕。单灵玉扭头一看，哟，是那两个巡逻的小卒。单灵玉想，他们嘀咕什么？他溜溜达达的转过来了，哎，二位哥哥，你们说什么呢？哎，没说什么，我们在议论您呢。议论我？好啊，议论我什么？你们认识我？认识。在哪认识的？也不认识。不认识？你这怎么说话？倒是认识是不认识呢？看您的马匹穿装打扮模样，我们特别熟。在哪见过我？没见过呀。没见过怎么能谈到熟呢？嗨，就您这模样，别说我们俩呀，你这么说吧，中军大帐周围所有的人都知道您啊。林玉可吓一跳，都知道我？那你说我是谁呢？嗨，谁有您这个气魄呀？谁有您这个五官呐？您是大富大贵的人，我们没猜错的话，您一定是姓杜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二位哥哥好眼力啊！对，我是姓杜。哎，你看，我们就说没猜错嘛。那我们数个字说啊，您一定是三将军杜天亮，您的母亲是老公主，您是金枝玉叶所生，对不对？
对。
单灵玉嘴里说，心里砰砰直跳，心想，怪了，我还没报名呢，他怎么叫杜天亮呢？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？当然有原因了，单灵玉不知道啊。军兵们一看乐了，哎呀，三将军，我们给你磕头了，这回啊，我们俩可发个小财。什么意思？大都督已经传下命令，谁要是把三将军渡过河，每人20两银子啊，20两啊，我们在军中吃粮当差，脑袋掖到裤腰燕子上拼命，一个月你才多钱呢？才2两银子，您说把您渡过河就20两银子，这不发个小财吗？得了，好好好，给您道喜。给我道什么喜？哎，他这个，他刚想说，船已到岸，吧，抛下锚，搭下小跳板，有人把马牵下去了。单灵玉和赤龙下了船，紧跟着呼啦过来十几个人，站住，干什么的？就把俩人给围上了。赤豹不慌不忙一伸手，掏出玉令和腰牌，一晃，军兵，往里边给你家大都督秋豹、二都督李环送信，就说欧阳赤龙请来了三将军杜天亮，要过水师营，叫他排队迎接。是，这伙人噔噔噔噔噔噔，赶紧送信。时间不太大，从水师营门一直到岸边呐，
唰，
跑来能有200多人。这伙人脚步是真快呀，举着火把，霎时眼前通亮通亮。紧跟着，打着驼皮鼓，吹着长号，咚的咚的咚咚咚咚咚。山灵玉说：“这干嘛呢？”“
嗨，这不是迎接你呢吗？”“
迎接我？”“
哎呀，你不是大公主于文美竹的儿子吗？是皇上的外甥，这叫皇亲国戚。秋报他能不排队迎接吗？”“
等着吧。”紧跟着，前边飞奔一匹花斑豹，后边是四员副将，五匹马很快来到岸边。吁，哎，吁！马上之人甩凳下了坐骑，由马童将缰绳接过去。为首之人抢不起身来到切近，单灵玉一看，迎面之人身高丁丈，膀阔三庭，往脸上看，面似熟蟹盖，就是煮熟了螃蟹那个颜色，两道刷子眉，一对钢铃眼，狮子鼻，大嘴叉，连鼻络腮胡须扎里扎沙，亚塞钢针相仿，压二毫毛拧劲儿朝上长，头戴红铜盔，身挂红铜甲，外罩绿罗袍，半披半挂，肩搭花狐裘，脑后织机翎，左背弯弓，走兽胡叉，雕翎箭，得胜钩，鸟船，挂着大刀，一看就是员猛将。赤龙低低的声音说：“哎，他就是秋豹，马上功夫很好，水性极佳，言语要小心。”嗯。只见秋豹紧走几步，一抬头认识赤龙啊，请问，前面来的是欧阳将军，某家有礼了啊，秋将军，我言爷至此给你添麻烦了。给你引荐一下，这就是老公主的三少爷三将军，长进书生杜天亮。哦，秋豹上言下言，左一言右言，一口气打量了83眼半呢。哎呀，一看人长得漂亮，这一看单灵玉看得直发毛，心里话你看什么呢？怎么看我别扭不顺？单灵玉没言语，哪知秋豹抢步起身，啪一踢鱼踏尾，扑通跪下了。三将军在上，末将有礼。单灵玉放心了，没看出破绽，急忙紧走几步，用手相搀。哎呀，秋都督，你镇守黄河，鞍马劳乏，辛苦了，小可有何德之能，敢劳大礼参拜，免礼平身，谢三将军。秋豹挺高兴，真想不到大公主的儿子这么有礼貌，看来呀，他在中州大地待着10年没白住。嗯，这要是在黄土城啊，不定多横呢。三将军，请。请，俩并肩而行，一挨肩，秋豹压低嗓音：“三将军呐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你上哪儿去了？”“哦，我上灵关山了。”“哦，我说的嘛，你武艺高强，不会出事儿啊，可把你夫人急死了。”“嗯，你说谁？”“嗨，令夫人呐，你的夫人早就到在我的军营，他在里边等你呢，你赶快去见见吧。”